大家好，很高兴这个又能够这样见面，有相当一批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这样的，希望大家都好啊，也都蒙神的祝福和带领。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是在将来的这可能七八次时间吧，我们呢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册书啊，叫做。在福音当中，这个建立起坚固的教会吧，好像是这么翻译的。对不起，我也忘记了，我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忘记了。啊，在福音中打下坚实的根基。那我们呢？我想我们这一期的学习呢，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团队，所以呢，我想。我们跟以往一样呢，就是鼓励大家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呢，多交流在课堂上也多发言我想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大家也彼此看到神在我们各个地方不同的族群当中的带领。那当然也提醒大家，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姐妹一起追求服事，所以大家学习彼此尊重都有谦卑的态度，然后看神的工作。那我们这一期的学习呢，我是邀请了那个天堂老师跟我们一起。天堂，你应该在嘛，对吧？你要露脸吗？还是待会儿再露脸？
不用露脸了，你继续。
好，我想在我们当中应该都跟我们一起上过课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基本形式是不变，就是我们会借着这种交流对话的形式呢，我们每一课都有经文，然后呢也有这个对经文的理解，然后是讨论对我们的意义和应用这样的。我呢。跟以往一样呢，我是会先啊，我先跟大家讲几个故事吧，好不好？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这些故事呢，当然基本上是真实的，但是我故意把人啊、名啊、性别都换一下，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样。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位弟兄信主啊，大家都很高兴这样的啊，因为他。其实也不太容易啊，后来信主了这样，那我们教会很快呢就给他准备上受洗班的内容，然后我们还在商量说受洗班的内容应该关于受洗的方面的应该怎么跟他交流这样，然后我后来回来就在想说，他信主不久的话，应当怎么样帮助他成长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这样的。那，我讲成年人可能就是三十多岁这样的。那怎么样？他在信主的这个历程当中，跟随主、认识主服侍主的历程中，能够比较稳固的一个成长。那我自己信主有一段时间了，30多年的话呢，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今天一个新信徒应当怎么样？有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程，用一样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成长？哎，这个问题我就想了很久，这样。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我有接触一个姐妹，她信主已经20多年了，她就跟我讲呢，她说她回顾自己的这个信主20多年的历程呢，她有很多的反思也不能说全部不好。当然也不能说全部好他就注意到呢，从他信主那个时候，后来有家庭，有了孩子，当然也忙工作，然后呢，当然他是保持去教会聚会然后也尽可能的也参与一些服事但是一晃呢，这个当然孩子也大了，然后自己信主也20多年了，去教会也20多年了，这样的。他就在反思自己的信仰，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在自己的家庭、工作，然后当然还有他自己的生命，还有在教会他觉得 就是他在反思说，他的这个现状，然后他的一个整，我听他的分享的这个大概整体的一个感受吧，就觉得，一方面非常的感恩神在很多的上面保守了他这个保护了他，甚至然后也一直在带领他，但另一方面呢，他又看到自己整个20多年来呢，也是磕磕碰碰、起起伏伏吧。然后呢，其中一个我就跟他聊到的，就是说，你如果你有机会再来一遍的话呢，就哪些方面不管是从个人、从家庭，还是说从这个教会整体作为一个群体的建造的话呢，你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不同，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调整这个问题他也很愿意去想。就是对他应该是说也是一个帮助吧，在他的继续的反思这个过程中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呢，就是我也接触到一些同工，那他们就跟我们分享到说呢，他们新成立了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可能成立2年3年还不是很久这样的，那。的确是看到神很多的恩典和带领都非常明确，就是说这个教会就这么样的能够被建立起来、成立吧。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马上产生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教会建造到底应当怎么弄？这样的话，就是说说教会成立可能是很大一步，那这个成立之后怎么样能够走，用一个比较合宜的方式能够不断地把它稳固地建立起来。那这三个故事呢，我把它放到一起的话呢，大家可能不难看到吧，就是说呢，它其实有一些共通的方面。那这个共通的方面呢，其中一个层面就是牵涉到说我们在认识神，在我们整个信仰从起步，然后到多年的成长跟随，而且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的话呢，我们这个根基应当怎么打？然后呢，这个属灵的道路应当追求，应当怎么去摸索，怎么去走？然后呢，我们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的去寻求神呢，来做很多的调整，然后呢，继续的跟随，然后希望能够越来越成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也进入他的使命和计划当中。OK，所以呢，从这个三个故事里面呢，我就想请跟大家一起来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回顾你自己回顾你的成长历程吧，有哪一两个方面对打下信仰的基础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个问题呢，就请大家这个来有一些的分享，好不好？你们试试
分
看。
享一下，老师。
好，你好。
哎，感恩。这个就是我想在我自己这个可以说就是说在建我们这个小家教会吧，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让我感觉到非常重要的哈，就像这一次所讲的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建立教会，第二个方面是怎么样去这个塑造教会，第三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兼顾这个教会，因为在我已经大概是3年多了吧，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宣讲这个福音的内容非常重要，宣讲什么样的这个福音内容，这个是对于这个刚性的这个信徒，他非常重要，建立起他的这种，国度观，使命感。再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塑造的过程中呢，的确是耶稣传下来的，传给使徒的这些教导，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些教导，这教导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说，在这个 兼顾这个教会，稳定兼顾这个教会的过程中呢，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处理？所以说这一侧呢，给了我们，给了起码给了我吧，这个在这个建立过程中，这个塑造这个就是说稳定教会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怎么处理，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怎么很感恩。
好，谢谢。这个，你刚才提到了好几个方面嘛。那第一个是讲到说，你觉得打基础是对福音是什么的认识比较重要，是吧？
对，
哦，然后第二个你就讲到说呢，要有很多的教导。OK，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问题要及时解决，是吧？
对，
大
问
概
题
就这
解
么意
决，
思吧。OK，
对，
你能不能讲的更具体一点，这个你比方说这个要有很多的教导这一块，你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说怎么去教导这一块儿我感受很深的，也是感受很多。就是这个，一个是就是说咱们这个首要原则，这个首要原则，再一个再就是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老师讲的这些内容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我这个牧会的这几年吧他有来自不同的这个背景，这些弟兄姐妹，我现在发现就是说老师讲的这些内容是，老师您讲的这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教会针对教会现在出现的一些状况，你像没有很好的生活见证，它是怎么造成的？现在目前教会这种弟兄姐妹没有很好的生活，这种见证它是怎么造成的？又让我们有一个很那个全面的认识。同时呢，也知道怎么去带领去做。
好，谢谢。我想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的时候，再可以多聊一下。然后别的人呢，要不要谈谈你结合你自己的经历，有哪一两个方面对打下基础非常的重要？
我可以分享两点就是我自己的缺乏。走到现在，我差不多是属于那个20多年的，那我现在发现我对福音的这个理解，到底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怎么样落实到我这个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信心，我正好看了几遍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它里面讲到一句话说，好像说不独在人的话语也在全能。圣灵和充足的信心吧，这个对我是蛮大的提醒。对，我发现我虽然信主这么多年，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没有信心。那就是刚还有这个福音到底怎么落实在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到底福音它，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讲清楚。就是我记得我很少好像用到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觉得我在信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人这样带领我，只是说好像我，认识有一位神，然后我是个罪人，后面怎么长我就没有特别的感动，没有特别的带领吧，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对圣经的这个认识上一定是有缺乏，所以可能信心也没有，真的建立在这个福音的基础上。这是我的感受。
谢谢。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两点里面，比方说这个福音这一块，那我相信说呢，每一个人在最开始的这个信仰的初期，他接触到的福音，可能的的确确从不同的角度看呢，都是我们就用一种说法，都是某种形式的简化版吧。那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成长吧。那应当是说呢，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对福音是什么包括的内容的丰富，还有就是说福音跟我们生活之间的这种连接，这样就这一块呢，就应当是说会希望是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样。那你今天特别提出来这一块呢，如果你回顾一下。 你觉得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说，对福音一个全辈福音的认识和对福音跟自己生活的这个对接，你是在讲说，这个是多年这些事情没有怎么发生，就一直停留在一个简化版的福音上面，你是这个意思吗？
有点，而且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落实到。当然，我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对，但是你要让我怎么样分享给其他人的话，好像还有一定的难度。对，
OK，很好，谢谢。要不还有一位，
那个老师，我想说，就是说，有两个方面，有哪一两个方面？一两个方面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那种渴慕读圣经的圣灵的给的那种吸引力，就是刚开始信的被神呼召之后呢，就想读圣经，就想读圣经，除了吃饭，除了干活，除了休息，就想读圣经，然后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就想读圣经。然后再一个就是读完圣经之后，看见有人的地方就想给别人讲我信的这位耶稣。就这样下来呢，然后觉得就是一边读圣经，一边操练，去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再一个就是听属灵前辈讲他们服事的经历，对我很有帮助。谢谢老师。
这个的确呢，就是刚才姐妹分享的，其实让我想到早期教会啊，其实很大程度上呢，就那个时代呢，还没有印刷术这种概念，所以说呢，这个书卷是非常的珍贵的东西，这样，所以说呢，那早期教会很多时候是有少数几位他们是可以读，然后呢也可以有旧约，那时候是旧约圣经的，然后也有书信这样的。那他们其实聚会里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所了解的内容能够用，就是把它分享出来。那大家其实大部分人是通过听的。然后呢？但是伴随着这个传讲呢、分享和听呢，就是见证，就能够分享说神在他们当中的大作为神是怎么样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怎么样带领他们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说是这个信仰这个教会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整个教会不断的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几个特点。当然，今天我们虽然说好像印刷很方便，然后现在也不印刷了，这都是电子屏幕了这样。但是呢，这个但是如果能够保持它背后的这个精髓，就是对神话语的渴慕，然后去把它吃进去，然后呢又能够生活里面去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这个是这一点是2000年来是一点都没有变的，这样，谢谢姐妹分享。
老师您好，那我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我觉得是父母的影响，第二个呢，我觉得是一些真理的教导和看了一些，我认为一些好的书籍的影响。那父母的影响，就是因为本身是生活在基督化的家庭去牧染被他们影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虔诚、他们的祷告然后因为我爸爸他也是讲道人嘛，所以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就讲跟人家讲的少。但我到了中学的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好像讲的特别特别多，跟同学也讲，上课老师讲他的，我在下面跟同学讲我自己的信仰，然后呢，放学路上也会讲，然后老师也知道，老师一个历史老师是特别反对这个信仰的，他也攻击我，呵呵，在讲课的他讲课的时候也会攻击我然后高中就没讲了，因为高中没上，然后到了。我们老家办的神学班然后呢，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培训，这个对我的影响也是有的。后来进入服饰以后，我尤其记得是在网上看到一个网站叫做基督教圣城网，那里面有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的书，然后那些书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可以说让我的信仰的根基扎得更牢固一些。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呢。 那刚才其实好几位都提到，圣经或者是读到的书啊，那当然是伴随着这个见证，我们周围所看到的这个见证。那保罗的书信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学习，如果神带领我们呢，我们应该是一直到今年年底嘛，我们有三册书都学完这样。啊，这三册书里面呢，有大概五六本的这个保罗书信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一期一直到年底的都是在看保罗书信，那我们是比较是一卷一卷的看，OK，就不是几个章节这样。那保罗书信通常解经家认为呢，大概有13封啊，我这地方列给大家，就是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等等吧。那保罗书信呢？我们如果从某个角度去看保罗写的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可能会在想说，它里面讲了很多的真理，对吧？然后呢，它也里面讲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基督徒的品行啊。那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它其实应该是说，几乎每一封信呢，都是写给了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教会和这个周围那一带的教会。那这13卷书里面，可能唯一一本，可能就是有一些古抄本，这个以弗所，那个以弗所这个名字没有出现，但估计是在小亚细亚这西边的那一带教会可以传阅的一封信这样。那当然，这个腓利门书呢是写给这个腓利门的这个人，但是呢，他当时是在哥罗西，也就是在哥罗西教会那边，在他们家里面也有聚会这样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这13封的这个保留下来，然后收录成这个新约呢，正典呢，都是写给教会的。OK，所以呢，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保罗是非常非常非常关心各地的教会的建造，那各地的教会怎么样能够不断的成长也能够不断的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有些时候是很艰难的一些的问题的，能够一直的持守这样，所以有一些的解经的家们就会或者是一些解经的材料里面呢，他会大概会把这个书信这么排一下，就是我这个地方这个图是从一个材料上面节选下来的。他保罗的早期书信有6封，中期书信有4封，我们通常意义的监狱书信，然后晚期书信有3封。OK，那你如果说是早期书信，把它当成这6封信当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整体的话，那这个阶段性的整体的高峰就是罗马书，OK。那当然，解经家们会说呢，这个加拉太书是可能是保罗书信中写的最早的。那他们这卷书信里面很专注的是讲到福音是什么。那罗马书呢，其实讲到高峰的时候呢，中心的思想呢也是他在罗马书16章结尾25节到27节结尾的时候，他也说到这样的话借着我的福音，就是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y gospel。那当然，保罗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有关耶稣基督的传道，要来兼顾你们。这是罗马书16章25到27节里面所讲的。所以说呢，如果把这6卷书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大概前后将近10年的时间，也就是保罗在被神选召出来，就是比较积极的在外面在各地服侍的这个10年期间呢，他是花了大量的功夫也是在各地的教会他最终是把这个再借着罗马书呢，就是把福音这一部分呢，是非常的全面，非常的清楚的，是把它，而且是借着各个角度，特别是跟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关系， 他把它全部理顺这样的。所以这个对于早期教会的发展和建造啊，能够坚固的在福音，就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呢，是非常根本性的一个10年。然后呢，这个中期的4卷书，有时候我们称它为这个监狱书信。那通常你如果把这4卷书放到一起来看的话呢，它的一个中心的内容就是讲到什么是教会。那这个里面呢，通常我们会认为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是讲的最高的讲的也是最深、最全就是关于神终极心意的体现的。所以说的这个就是让人所有的人都明白这奥秘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在中期书信的这中间的这个年代的是核心。然后呢，晚期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呢3卷书。那仍然是，当然是到了保罗的晚，是他觉得自己到了自己的晚期，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重点是放在怎么样兼顾这个一个成熟的家庭和领袖所以这个关于设立长老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长老执事就出现了。然后呢，当然在提多书里面也特别的讲到要把未完成的事情办成，然后也特别嘱咐提摩太不要胆怯，要坚守传扬真道等等这个。然后呢，也让他知道这个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呼召保罗，保罗一生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和服侍，就是不断的在围绕这个教会如何，首先是建立在这个坚实的福音的基础上，全备的福音基础上，处理各种的问题各种的关系。然后呢，这个教会是承担一个神一个终极的一个使命最终完成神一个宏伟的计划然后呢，这个教会在历世历代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呢，要不断的去承载这样的一个使命，不断的传承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之后。OK，我先停一下，看大家关于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想要分享的或者问题？有人要分享吗？
老师，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还是在几个地方？最突出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很好的问题，大家其实可以以后有机会呢，就慢慢的就是把这个写信的这个地方和时间，跟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到各个地方去把它接上。所以这个你比方说，待会儿我们会看写铁萨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他人不在铁萨罗尼迦，他离他不远，按我们现在的标准不远，但是呢，他这个不方便去，但是他又非常想念他们，对吧？所以说你还记得看这个铁萨罗尼迦这个前书的时候，他说这个第3章，你看我们不能再忍了。他就你如果看第3章第1节，铁萨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1节，我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对吧？那待会我们会看一下地图，就雅典就是在那个马其顿省的，就是最南边，就有点像是广州好了。那铁萨罗尼迦呢，可能就像是，我搞不清楚这个距离了，我们就说是内蒙古吧，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样的。所以说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当时人不在那儿但是呢，他非常挂念他们。所以你如果可以把书信里面的一些的地点或者一些事件，然后跟这个《使徒行传》的一些的描述，就可以把它接起来。所以这些书信基本上都是写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当然前后大概30年左右吧，那这个也就是保罗这个后来是从这个神呼他和巴拿巴就是劝他到了安提阿，然后他在那边跟巴拿巴一起建立这个安提阿教会，后来这个圣灵和安提阿教会差派他和巴拿巴在各地 各地里去的话呢，在这些过程中，他就在各地建立了教会，传了福音，建立了教会，然后呢就很关心这些教会。那这些信几乎就是因为关心他们，又知道他们的有些时候出现的一些挑战和情况，少数的时候就是写信去感谢去了，那大部分的时候是听到他们出现了需要出现了挑战，然后就去帮着他们解决问题，这样就存留下来成了我们今天的新约，很好的问题，所以就有点像是，如果神呼召我们当中人从东北到蒙古，到新疆，又到了武汉，又到了广州，又到了福建，又到了上海。然后呢，他可能很关心他去过的这些地方所建立的教会，那他呢就不断地想办法写信过去或者是差派同工过去他几个主要的同工就是像提摩太希拉，当然还有提多等等嘛。所以这
老
些
师，
信，
我觉得，
你讲。
就是您在跟我讲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看保罗他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去关心神的众教会，在那样交通特别不方便的年代，他把神的众教会放在心上。其实我现在此时此刻，我心中有点想流泪。我觉得今天的牧者都失去了仆人的本色。其实我们现在自己可以开车，可以坐高铁，可以坐飞机，可以坐船去到各个地方，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对神家的专心专一，以至于他自己的一生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神的教会。如果我们有他这样的心智，我相信今天的教会会更加的复兴。他写的每一封书信当中，好像字里行间，无论是斥责异端，无论是关注小羊，无论是从生命方面、生活方面各方面的教导，哪怕有时候他言语很直白或者很严厉，都能够对当时那个时代，或者现在这个时代，或者今天我们在学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在揣摩思想的时候，真的是很有建造性的。
是的，对啊，的的确确是这样，谢谢。
不客气。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当时保罗应该是第二次他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一个旅程。那在那个里面，大家可能都还记得非常有名的这个马其顿的呼召，因为他当时人是在这土耳其这边他以为神会主要带他是在那边传福音、建立教会。结果呢，圣灵就有一些拦阻，最后他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就从特洛亚就到了黎西波利，他没有怎么停留，就到了腓立比，这在腓立比就是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大家还记得他和保罗，他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后来被赶出来之后，他就沿着这个高速，就是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的说法，就这根黄颜色这条线，那个叫翻译出来叫艾格拉田大道，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说法，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那这个早期教会神特别选了这个历史时期，就罗马帝国进入应该算是鼎盛时期，相对来说社会稳定，经济也稳定，相对来说。然后呢，然后修了很多的这种建筑，这些大道，就是这条大道从这个伊斯坦布一直横往西到这个杜拉斯，然后你坐船，然后再沿另外一条大道，最后可以到罗马去。所以保罗呢，就是顺着大道跑，然后大道上呢就是大城市，就是很多很有影响力的大城市。腓立比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城市，然后铁萨罗尼加在这儿，它是马其顿省的首府，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OK，那后来这个雅典是在这个图的下面，雅典是在图的下面，所以说我这刚才这比方不太对，如果这是广州的话，这可能是东北。 那这个不是内蒙古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在《使徒行传》16、17章里面记载的，就是从腓立比经过安提腓利到亚波罗尼亚，到撒加利亚，铁萨罗尼加，然后后来到了底比亚，然后就往南走了。OK，所以呢，所以那个时候是神带领保罗第一次从亚洲，就土耳其这再往东是安提阿，进到了欧洲，大概公元50、51年左右，所以是非常，现在回过头来看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时刻，然后就在这边建立起了第一间的教会，腓立比和铁萨罗尼加。OK，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就。保罗还有他的同工，就一年3个主安息日在本着圣经，就是旧约，这个他当时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在铁萨罗尼加，本着圣经，因为铁萨罗尼加是首府，是大城市，所以有犹太人聚居所以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就在那里面呢，就本着圣经，就是我们讲的旧约圣经，与他们辩论，讲明。讲解臣民，谁必须受害呢？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什么呢？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这个人，就是基督，对不对？大家如果上过我们以前的课的话，就一直听到我们强调福音。如果说是最最简单的描述，就是5个字：福音。耶稣是基督。当然，为了明白基督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你要跑回整个旧约。然后也要把整个新约都搞懂，然后放在一起才明白说，哦，原来基督是这个意思，就非常丰富的。但是通常简单的来说的话，就耶稣是基督这样。所以保罗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在铁萨罗尼加城市里面，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旧约圣经就阐明了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而且呢，他是必须要受害又从死里复活的。那当然。这么讲呢，就引起了不信的犹太人的一些的嫉妒，然后反对，然后最后要来抓他，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告他的这个罪状呢，就是说，他们讲耶稣是王，基督就是受膏的王的意思那这些人都违背了凯撒，就罗马皇帝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就是这个耶稣是王，所以我们平常在以前强调的这些内容。都是实实在在圣经里面的话，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OK，所以呢，刚才这个有姐妹提到在铁萨罗尼加，保罗在给铁萨罗尼加教会离开之后写信的时候，想他们写信的时候就说呢，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个当时的人是经历过了这样一个过程的。就是他们经历很多的挑战跟艰难，然后保罗也是借着各样的方式，也借着这个旧约的圣经，也借着全能和圣灵及充足的信心，把福音就根植在那个城市了。所以这是福音的传讲。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人试试看回答发生了什么事情？保罗传讲了这么多之后。
教会的建立。
谢谢谢谢，在《使徒行传》第17章，紧接着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这些有些人呢就是犹太人，在会堂里面有些人听了劝就顺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的前进的希腊人，那就是非犹太人了。但是呢，他们觉得犹太教的内容是不错的，所以在听到福音之前，他们是比较接受这个犹太教的教导的。这就叫前进的希腊人，然后还有尊贵的富人也不少，所以你看，这个福音带着全能、圣灵和充足的信心被完全的传讲出去之后，就有犹太人信了，还有外邦人也信了，然后有尊贵的人也信了，还有奴隶们也信了，然后他们就接待保罗，谦卑受教，也效法他，教会建立起来了，是吧？OK，所以说呢。所以，借着这个学习呢，就希望大家不断的把这个概念根植在我们的这个学习当中，就是福音传讲出去之后，我们就求神在 那群人当中形成群体，建立教会。我们这句话再说一遍啊，就福音纯正的福音、全备的福音传讲去之后，就有人信耶稣是基督，信神啊，而且信而受洗啊，那就要求神赐恩典，能够把这些人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群体，就成立一个教会。OK，好，我停一下好了，看这个。大家关于这个，我就是主要想借着这两个呢，就是借着《使徒行传》的17章的1到6节呢，我就是把这个铁萨罗尼加教会的这个成立的这个过程，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我想跟就是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反馈和讨论的。
老师，这里刚才讲的那个尊贵的妇人，是指做买卖的，还是上流阶层的人，还是法利赛人的高层，还是什么意思？
他就纯粹是这样的话呢，不太可能，这三个都有可能。就是说，你比方说在腓立比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经商的，就是卖纸布的妇人，吕底亚啊，那个呢，我如果没记错，也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OK。所以在这里面可能讲到他的社会地位，或者是讲到。他有些时候社会地位也是因着他的这个生意啊或者财富来的。通常这个上下文我读的时候会把它理解为外邦人，而不见得
没
是
错。
犹。但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路加他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时候特地把这些细节告诉我们，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在直接的就告诉了我们，早期的教会其实是一种多种族。多文化、多元的一个教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那当然，随之有些时候也会带来一些挑战，像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还有别的一些地方，这个所以说保罗有时候写信也是专门是要是要去劝慰他们。那特别也在很多的书信里面讲到教会里面的合一。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早期教会的发展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也知道，一个教会的合一，对于整个教会的健康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很好，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
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
嗯。
什么我们新进学的这个时候呀，在福音中建立根基，选的是铁萨罗尼加教会，而不是罗马书或者是哥林多教会呢？哥林多书呢？
哦，你说这个作者选材的时候为什么选这个是吧？
对。
这个 得问问他这样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机构呢，他们前几年又出了另外一个系列，但这个系列呢，把新约的每一卷书信都讲解了，所以那里面呢就有这些内容这样。OK，所以说呢。也包括特别是罗马书这样，所以你去看他们在后来出的这些材料里面呢，他们特别是强调了罗马书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角色，是特别关于全备的福音的这个内容。但是罗马书从一个某种角度上说呢，罗马这个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这我这么讲你可以理解吧？所以说呢，那他的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所表达的一些的含义，所以说取决于这个制作这个材料的作者，他是希望借着铁萨罗尼加，也是保罗自己建立的教会，然后又留有了这两封书信，他是可能有一些他特别想要强调出来的内容，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两卷书，这是我的猜测了。
哦，谢谢老师。
OK，大家还有什么要交流的吗？OK，没有的话呢，在这个我们这一期的学习呢，不长，总共6次课，今天是算是前沿，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这6课呢，大概是这么安排的，它的主题，这在前言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课呢，我们会聚焦保罗写给这个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两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写这两封信，这样。 然后呢，他希望大家读呢《提婆达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和后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课到第四课呢，他就聚焦在整个这个建造保罗帮助这个教会建造过程中的三大阶段。第一个是最开始的成立和就是建立。第二呢，就是怎么样来塑造，然后第三呢，就是怎么样来稳固，就是出现问题、出现挑战的时候，这个人心有些时候会摇摆，这个整个的这个教会也会受震动，他怎么样能够把它稳固起来，把人心和整个教会作为整体把它稳固起来？所以就像这个开始有个姐妹分享到了，就是说。他回想起自己过去3年在做这个带领这个家教会，他有很多的辛劳在背后。那也可以从最开始的建立，然后到逐渐的能够有一些的慢慢的成长来教导。那同时呢，又面临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带来的问题和教会里面出现的各种的挑战，他就要想办法去稳固这个教会。所以这是第二到第四课，那每一课读的经文都不少，这样。然后第五课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一个比较健康、稳固的成长的教会，在社区当中能够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那这个社区呢，就是非基督徒这个群体当中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然后第六课呢，就是我们总结前五课。对照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况和所在的教会，我们所服侍的这个族群，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这是第六课的内容。所以你注意看呢，就是第系列三的学习呢，跟系列一和系列二其中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几乎每一次做作业的时候，都需要把整卷书读那么几遍。OK。所以说，他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一期的学习呢，是有两卷书，前书和后书。所以第一课的时候，本质上你就要把前书和后书都得读。当然，你可以专注在他所建议的这几章当中因为他第一课所要分享的内容可能是特别从那几章里面出来。但是为了能够比较稳固的、稳健的去抓住那几章的意思的话，你很可能就需要把它全部读完，这样。不过这个前后书呢并不长，就前书5章，后书3章，就加起来8章。我试过，就是你就是你就你如果就是一直读，把它读完的话，可能二十几分钟不到半小时应该都读得完了，就说半小时好了。OK，所以呢，我以前我或者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我一直很鼓励弟兄姐妹，像这些比较短的这些的书信的话呢，尽量是做到一气呵成，就把它读完，再读一遍，再读一遍，然后再去读有些时候带的一些问题，然后试着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思想单元等等，所以说呢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人跟我反映到说，最开始听到我这样建议，觉得很不可思议，说那你怎么反复的读，难道就会有不一样吗？他果然读到个5、6遍之后，他就开始觉得说，感受真的是不同了，这个结构也就慢慢的浮现了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呢，我是很鼓励大家去尝试一下就是一气呵成把它读完，读它个3、5遍，看神是怎么样的在开启我们。OK，所以呢，这一期的学习的这明显的这个力度是加大了。OK，因为你基本上每次要把它读一两遍，然后又要专注在这一课的内容上去，OK，我刚才是跟大家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反复的读，然后要预备下一册的内容，这些可能都是老生常谈了，尽可能的与周围的人交流，把你所理解的东西用你自己的话去跟 对方把它表达出来，看你自己能不能理顺。我们原则上的一次是一课，就到6月中下旬就结束这样，然后呢，鼓励大家及时交作业这样，可以我先停一下，看大家关于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铁三龙的家的前言、前后书的前言和这一期的学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你去读整卷书的时候。我们以前学习前面两册这些很多关于处理经文的技能，和我们得出12原则的这些的这个过程呢，都会要运用到这个整卷书上面来，而不仅仅是一小段经文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而且呢，我们要很多时候会根据整卷书所呈现出来的信息呢，来帮我们定位。某一小段经文的这个意思这些就比较多的从大到小，然后呢，也可以再从关键的词和句子呢，又从小又回到大，有这么几个来回，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个经文的意思，然后神借着这些这个当时的这个的情况要表明什么，然后又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OK。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呢，也就是请大家也不用不好意思，觉得有不理解或者是想讨论的地方，就多提出来，这样。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李克老师，我在想，就是第三系列第一课学的时间有点久了，然后我们这一册的学习又非常的需要那一课所学的技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是不是跟大家复习一下呢？
好，我理解你的意思。那我的确是有点准备，就是我担心这个大家的确这学的东西又就想不起来了。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待会儿呢，我们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把那个第三系列的第一本里面一些的内容给大家这个就是回顾一下。那我准备的呢，这的确确就是这4大块内容，就是我们以前都跟大家谈过的。第一个呢，就是研读圣经里面的态度待会儿这个是待会儿请天堂弟兄给大家从他会跟大家带大家有一段的讨论。然后呢，后面这3个部分，那是保罗书信的目的，我也跟大家已经总结过了。然后待会儿我会简单的把这个神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完成计划的策略，我也很快的可以再跟大家重复一遍。然后我会把以前关于第一本这个蛮有信心的处理神的话的这一方面的一些的内容，我把它节选出来。好，我们下面时间就是先看这个研习圣经的态度，好不好？就是请天堂，你要不要开始？你要我给你一张一张的翻吗？还是你要自己来
你帮我翻一下吧。
？OK，OK。
大家好，我呢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信主32年，前面的16年呢是在中国教会侍奉，这个深深感到这个力不从心，所以16年前上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有要求。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就彻底的离开了中国教会。在毕业以后呢，国场和理会，就让我跟他们一起来侍奉，这样才对中国教会才有一点联系。那我平常的生活，读书，都是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所以我的观察和反思呢，只是在那样一个，群体里面，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适合，但是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节俭吧。那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Burn，对不起，这个叫什么啊？Burn 是怎么说的？李辉，我忘了。
第一，第一， 底留底，比留底，
比留底，
我中文
对
也
不
不
起
太
啊，这个比就是说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尤其是在传统的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特别的注重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经常可以唯一的这个根基。主耶稣讲，天地都要废去啊，我的福号是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所以这个的话呢，那么。就会常常把它封为这个至高的这个典范，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呢，今天就是说，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因为这种就是说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态度已经变了，就是从新约时代那样一个社会的环境到今天，其实在我主要是讲的是美国了。那么这样一个社会的环境，它的变化呢？导致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方说神或人或世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理解观念呢，是社会的这个层面已经彻底改变了。所以这个话的话呢，在这个美国人的这种保守派的教会里面呢，大家都津津乐道的。但是问题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就他就。就开，从我观察的，他们就流于什么呢？就流于表面，也就是说，他把人他带到文字面前，而不是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在神界面前是神界是至高的权威，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他就止步于在文字的层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哥尼流的态度，哥尼流的态度，什么叫神？他就说彼得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甚至都要。拜彼得，那对他的尊重就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呢，他也分得很清楚，他是在神面前要听彼得，要神叫彼主叫彼得来讲什么。那今天我们就说，也就是说，在神我们来到神经的文字面前的时候，不知不觉，绝对不是文字，而是神的面。因为我们来到神经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像萨缪尔讲的。我们期待着神的话语呢，我们怀着仆人的心态，就是期待着神接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在神的在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奥古斯丁的话就讲的很就说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面，那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同在。那么今天我们因为这种世界观的这种最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就像学生到教科书面前，它是一种至高临下的这种态度。而我们一定要谨慎，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到读神经人就跪下来读，这样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教会里面敲着锣浪推听讲道，那诸如此类的都是说暴露出来。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是到底把神的话语当做文字，还是把神的话语当做神的同在或神的面？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我就有个查法这个查法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这是因为我不会写中文，就是谷歌翻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给大家提这个问题：这几节经文，斯提凡在《使徒行传》里面第7章。他为什么在那么在做？尼西米记第9章，所以这个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可以去把这个《使徒行传》的第7章和尼西米记第9章看一下，那就是这些都是神大众的仆人，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是值得我们笑话的。那这样，这我提到这个，因为之前讲到，查考圣经，他说的是旧约。所以旧约对我们来说，刚才李慧已经讲到了，耶稣证明耶稣福音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怎么证明耶稣是基督呢？是本着旧约。那么这诗篇78篇、105、106篇，你去过看看，这些都是有同一个类型。那这里面，那当然因为我们世界观的这个深刻的改变，所以没有办法体会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是那样来处理神的作为的，而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实
主
际
啊，你
生活
呢？
操练的话，一定会有意
主
想不
的
到
话，
的收获。第二一， 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抬头我们到神的宝座面前，最好是跪下来。如果我们有这个毛病，这个在神的宝座的时候，常常把它当成教科书，有这样一个毛病的话呢，那现在开始我们就跪在地下，我们来读神的话语，这样可以从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读神的话的
天
同
堂，对不起，我先停一下吧。看大家对刚才天堂弟兄分享的这个第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反馈吧？
如果你是教师，你是牧师，我希望你去把《使徒行传》第七章和《尼西米记》第九章，带着祷告的心可以看一下，其实是可以模仿的。
这个呢，我自己回应一下吧，就是说。我想，我理解刚才天堂强调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所谓有些时候在解经上面有这种一些不同的方式跟态度。那他这个里面就强调呢，我们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在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呢，是。被神的话所得着和被神所得着，而不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显微镜下面的青蛙去解剖，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应当有一个非常应该是谦卑的态度，然后呢，求神不断地能够光照我们去认识，然后。我们当然是有一种执着去希望去明白啊，这个呢，就像这个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地方啊，就讲这个地方就是铁扇多尼加，把这个保罗他们赶出来之后呢，保罗他们就继续往西走了一点，就到了这个我刚才看了中文圣经，把它分成比里亚。Real 比里亚那个地方去就刚才这个地图那边，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就比这个铁扇罗的家人不一样，可能不一样，他们就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旧约圣经，要明白这个道是还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有一个非常谦卑受教的心，而且非常的尊重这个神的话。当然也尊重保罗他们的教导，这样，所以这个就提到我们在话，特别是服侍的，这话语服侍的，要特别的持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反馈的吗？OK，没有的话，那
好，
天，
好，下一页。那么这其实是一个相关的同样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对待神经把它当做文字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因为后面我们会介绍这些工具的。那么我们不是说不用这些工具，因为它确的确是文字，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到底依赖着什么？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处理神经的时候，我们是依仗自己的技能，处理文字的技能，还是依靠神自己？这两者并不冲突。那么，之所以我要把这个提出来，是因为前面这个上一个的态度的问题。那这里面的话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就是说，到底我们读圣经，我们期待我们依仗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东西？那这面告诉我们，我们依靠的什么呢？我们依靠的是神自己，因为这里面呢，如果你看最后，它是有两个层次的认知的。像犹太人约翰福音第七章的15节，犹太人就稀奇，当他们听到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那就是说，这个和言下之意呢，就是说，明白神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而主耶稣呢，他没有师从任何的这个犹太系统的教师的训练，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不可思议。那这个就表达出对于当时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的认知就是对于神经，就是旧约怎么能够明白呢？你必须受过专门的训练。 那也就是他这个认识、这个明白这个词和前面的明白是两个不同的认知。这个明白就是犹太人讲的《约翰福音》第7章15节的明白，就是接着学习来认知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头脑知识，你接着学习，就像你在学校里面学习一样，你可以掌握一些东西。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今天这个在西方很多基督徒所犯的一个错误。而到底什么叫明白呢？那这个我们就回到路加福音20章的45节，就是说耶稣复活以后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能明白旧约。那所以我就在讲，就是说我们读经是要用心窍来读经，因为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当然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要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那这个明白圣经和犹太人的这个学习来明白圣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的。那么当然问题就是说，用心窍怎么明白圣经呢？那不在我们的题目里面。但是我们这里面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认为要明白圣经，他就需要开他们的心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就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不知道心窍是什么，但是我们主耶稣开了门徒的心窍，那么我们也求主今天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明白不是我们所说这个明白，而是他心目中所期待的，我们如何能够明白这个圣经。那但这个明白这个词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28章27节，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你看心、耳朵、眼睛，然后下面就反过来，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他就会悔改的。那当然，这种结构在神迹里面非常的普遍，就我们把它叫做包饺子。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当然，心、耳朵都很重要，但最核心的就是眼睛，因为它是这个包饺子一样的最里面的核心所以我们祷告。这个就是我记得，就是有人把穆安德烈的文章就写成一本书，这个叫做《内在生活》我行书的那一天，那个弟兄呢就把这本书和套书的恐怖神给我，我当时回去就读，别的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他告诉我每天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手脚的心，能听的耳朵，那这个就成为一天都要念叨的，那事实上是真实的祷告。但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本书里面很可惜没有说开你的眼睛这个眼睛和心窍它是一回事儿。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的16章14节，我们提到一个吕底亚，那里面主他在听说主开他的心，主开导他的心，教他留意听保罗所讲的话，后来他就信主了。那这个主开他的心。主开门头的心窍，这个其实呢，在早期教会呢，他就讲了一回事儿，就讲什么呢？就讲心灵的眼睛，那就是以弗所书的保罗的祷告第1章的1到17节，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求主把我们里面的眼睛、心里的眼睛要把它打开，唯有接着心里的眼睛，也就是那边翻译成心窍，唯有心窍被打开了。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因为那个就是灵里面你看见神的话语，你可能言语没法表达，但是你看见了，你的生命被彻底的翻转，而唯有我们的心窍被打开以后呢，我们才能留心。所以在神的话语面前，如果我们心无旁骛，我们能够全神贯注的、专心的期待着神，接着神的话语，能够与神有真实的交通，那么这种也唯有心窍被打开。唯有主耶稣来做这样的祝福，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也唯有这样的，在神的话语上的经历，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改变这才是里面所讲到的一种不同的认知。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只在这个层面，那是不是我们就是以前只祷告，就说而不认真的下功夫来研究文字这个层面，我们还是要努力呢？这个就在下面约翰福音的第7章的17节告诉我们，那但这个跟下面一个有关系的，那就是说神的话语，你在文字的层面，你还是知道一些，但是你这个知道呢， 你要想明白，要晓得你比信息真行啊。如那你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完整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如果是主耶稣开了我们的心窍，那么我们的心的眼睛被打开了，神的话语我们就看见了，灵里面看见了。那这个因为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那我们整个全人被彻底的更新，那么自然就是毫不犹豫的、心甘情愿的，照着我们所明白的神的话语去遵行。这是一个自然的，因为它带着权柄，带着神的权柄，真正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功效，我们的生命就被翻转。但这样的时候，我自己也坦率的讲，也没有多少。那么平常的学习，那么就是在这个第七章17节，就说我们主如果没有我们在那个神家没有领受到神灵的教导，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够全神贯注，在灵里面能够借助文字与主相交。我们人人有义务和责任来勤奋的学习神的话语。那这个学习的话呢，它是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心态。这个心态就是我要遵行。而如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在这边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一个提升。那就是说呢，有一个教会。很凄惨的。他这个教会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那当时呢，我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读到说，保罗每次很快的职堂以后呢，很快就建立给他们设立长老。所以我的建议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你们需要设立长老。但是这些人这么小一个教会，还要什么长老？已经有牧师了，多此一举。那么神就给了我这个看见，就是说。那么我怎么样能够说服他们，然后去接受设立长老？那我给他们的讲吧，就是说，保罗的之后，就是说，如果是教我讲为什么长老对教会的健康发展是如何重要，这个我讲不清楚的，因为即使我在念书的时候有这门课，就专门讲到长老是最合乎圣经的教会的这个体制，当然我是在长老会的神学院，所以有他的偏见在里面。但是我自己完全不能被说服，读完以后就交给老师了。但是当我真正面对这个时候，那么我的这个看见就是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总没有保罗那样有智慧。保罗是使徒，他这样做，他有禅位这样做，他是被神灵充满，他有智慧这样做。难道我们比保罗更有智慧吗？弟兄姊妹就同意这个，然后呢，非常出乎意外的方式，神果然就动工了。这个就让我开始认识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到，就是神的作为。那当然，这个就前面第一我跟大家讲了，为什么要去读，是为什么斯蒂凡，为什么以西米记第9章他会这样做？这里面其实又是里面是有首领上的有一个非常的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说，当我们把神的作为把它来放到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里面，接着rehearsal 怎么说呢？就是复述宣扬神在历史中的作为，那么接着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把它。以神的作为所认可的方式，把它放到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大能力，就接着我们这样的作为，他就开始运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就会经历他的大能。啊，这个就是这一节啊，这个15节，主耶稣讲：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执行。那当然，这遵着他的执行，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所喜悦的仆人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去照样做。我们照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因为神虽然在时空里面来拯救，但神本身是超越时空的。 所以，当我们把神的作为和他人口的仆人的这些作为，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我们来实践的时候，我们是期待着神灵把我们从我们的处境里面超越时空，进入到神自己的大作为里面。那么，他的能力就借助我们这样的效法，借助这样的实践，那么他的能力就释放出来。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个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自己个人有精力更新，因为我们的心窍在这个过程中间就被打开，因为更深的真正的经历神，就再也不是犹太人所讲的接着学习来明白，而是我们是真的是真实的在灵里面，在生命中间，我们经历神自己的大能。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斯蒂芬为什么讲那些道理？在我看来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作为是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但是神是超越历史的。当他重塑宣扬神在历史中的大作为的时候，神灵把他带领到他在这个神在这个超越历史的时空这个层面的轴幅和能力，就接着他会把他带到我们这个时间和空间里面，再一次是神的这样的能力接着我们来。临到这个时空里面，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需要知道两种层面。我们不是说完全抛弃这个人的层面做的，但是教父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唯有从你的心窍所做的，也就是神他做了一个工作，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见神迹的真理的时候，他是带着绝对的权柄，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改变。但是在没有，即使就是在没有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也这个学习圣经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权柄的。那他，因为他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的心思来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到底什么叫做神把我们的眼睛给打开，从灵里面可以看见神的话语，他的大能。来对我们进行革命性的转变，这样的经历如果没有呢，我们就可能只停留在只是文字的层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良心它仍然会受到了刺激，可是我们的这个堕落的人性这个心思呢，因为它没有权柄，所以我们需要说服自己。那说服自己的，如果我没有把我们的保证，我们的是这个堕落的人，这个心思没有彻法走过的更新呢？我们的方向就来到神话语面前，这个目的不明确，这下面我会提到的。所以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导致我们只是追求理解，追求知识。那这个时候呢，良心被发现了，但是我们的心思呢，不要给自己讲啊。如果我们听到某个人讲的啊，他讲的不对，他讲的是有偏见。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我不愿意受到神话语的约束。被改变，所以我就把这东西解释掉，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困难。当然，我讲的是西方的教会，因为在实上，他是需要先明白，他才能做，这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是没有这个没有错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放到神经里面，我必须明白神经讲的，我才去遵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与这个主耶稣讲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我们就仍然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经历神话语，真是说哦，这真的是神的话语。最多我们自己在那心思里自己给自己编一编啊，说服自己啊，这是神的话语。但是当我们不实践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教会的情况，他会讲一万种道理，这么小个教会，你还能多此一举？但是当我们实践的时候，我们从神经的话语得到了，我们把它实践。你说我实践，我没有，我不晓得怎么做，求神给我们指挥。你说好，我知道这么做了，神给了我指挥，可能做不出来，求神灵给我们能力，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在神的，都是神而来，所以，因为一切事情如果离开了神自己的工作，都是徒然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下面一个你会你们往下面一节，那这边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到神灵面前，你到底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多读更多的知识？啊，所以我可以给别人讲，尤其是在四方的人，啊，我可以读了更多的，会讲得更系统一点，可以讲的思想更深刻一点，搞得更多一点，还是说我们的唯一的目标？你到神经面前了，你我到神经面前只有唯一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像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间，我们看到可以应用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弄出来，失败了，真是我们。 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有火灯，火灯大的需要，求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也是有极大的，就是说安慰，就是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主耶稣讲了，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归他的，而且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但是条件是一个，如果你从包饺子的去讲，是哪一个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的，都叫声他们遵守。那当然就是说，当然他是讲的是教师，讲的是这个身负使命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凡主所吩咐的，我们都去遵守，同样的道理，这就是门徒。其他的都不是，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就是说，门徒简单的讲就是一件事情：凡主所吩咐的，我都要去遵守；凡主所吩咐的，我都教导人遵守。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说我们作为教导，如果我们抓住这一条，我们可以取信主耶稣他自己的权柄和同在。就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啊！所以遵循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经历神的存在，也可以经历神的权柄。因为这件事情它是不能妥协的。这个就是我们看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第七章。因为将来进天国，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这是时任的东西。我也不否认，不反对首要主，但是核心不在这，核心在什么地方呢？唯独他讲了个唯独。就是这是充分和必要的，就是只有一种人可以进到天国，那就是什么人呢？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那我们尤其是做教师的，如果我们只是这一条，因为这个不光是我们自己可以经历神的主耶稣的权柄和他的同在，而且可以真正的帮助弟兄姊妹，因为将来他能不能够进天国，是在乎他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凡事都要遵循神旨意的生命。啊，今天当然在西方，很多时候，当你这样讲，哦，你是靠立法主义，你是靠行为的，就等等都来了。但是我们不管那么多，我们只看主耶稣讲的唯独。那不光是我们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时间、空间、我们的角色里面，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但这就涉及到更多其他的问题，就现在就不是我们所讨论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我们到神迹面前来的。啊，唯一的目标，我们读圣经没有别的，我们读圣经是期待着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在生命中能够遵行。我们要这样做，一定是唯有神灵自己，主耶稣自己复活的主来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明白了，他才带着权柄让我们做。即使我们没有看明白，我们按照人的读法，但是我们已经拿定一个心意，我们明白圣经就是要遵行。没有任何的犹豫，但事实上这个呢，就回过头来讲，这陶枢的科目审，当然这是30多年前读的书，他当时讲了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我也照着这么做。他说很多就是教会里面不长进的基督徒，20多年他没法长进的基督徒，其实是在几秒钟就可以改变，会改变的，那就是什么呢？就罗马书的12章第1节，走十字架的道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做一个活祭的生活，真正的为主而活。你愿意这么做，你的属灵的生命就比那些不长进20多年都还不长进的时候要强。我当时就听了，所以我就做了。我要认识主，因为他说你认识主，唯一的途径是十字架道路，没有任何别的。然后我跟神说，我要真的认识你，我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根本不晓得意味着什么。果然，神要我把我的东西拿出来，从此以后我就与我的这个我是学数学的，从此以后就与我的数学无缘。但是我从来不后悔，因为神他的确他让他的他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经历与他的相交。因为唯有与主耶稣真实在灵里面的相交，你才有你的，他才会给你使命。那所以这个。你讲的那些很多人说我们不是风灵明传道、风灵明干鬼、风灵明信服是都异人吗？就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人，你好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在与主相交以后，主所给他们的使命。好，我就停到这个地方，因为以后我们在处理经文的时候、处理文字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三者把它牢牢的拿住的话呢，很容易就被带偏了，有其形就没有其神。好，李朋友，我交给你了。
谢谢，我最后这一点回应一下吧，就是说， 我想就是说，这个天堂刚才特别弟兄特别强调说呢，我们要能够把凡主耶稣所吩咐的，能够照着他去遵守行出来。那其实我们每一刻，它都分四个部分的话呢，到了第四个部分，我们很可惜，就是往往就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上面。但是呢，我自己是觉得呢，我们学的很多的时候，原则不管是我们在第一、第二系列学的，还是说我们在这个系列、第三系列要学的这些内容呢，我们是很盼望说，神会带领大家能够扎实的把所学到的至少一部分内容吧，能够变成我们自己生活、家庭生活、服侍教会里面的一个实践落地的一个部分。那往往也只有在实践落地的时候，我觉得英文有一个谚语啊，就是这个叫做轮胎的橡胶跟地的摩擦，他这个就直接翻译出来，就这个意思，就是轮胎的橡胶跟这个地面就开始产生摩擦。那当然，换句话说，当那个产生摩擦之后，这个车才能往前走。这个从物理学的角度，如果没有这个摩擦力的话，这车是空转的，它的车轮子可以转，但是车不往前走，如果没有摩擦力的话。所以恰恰是因为有这个橡胶跟地面的摩擦呢，车才能够往前走。那同样呢，就是说，当我们，像刚才天堂弟兄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学，我们可能都觉得很感恩，神在圣经里面，圣灵把这样一个新的，内容开启给我们。那这个内容最终变成我们生活服侍的实际，变成整个教会建造的实际的话呢，就是要产生这个摩擦力，然后呢，真正的去应用，你才能够意识到说这里面的有很多的挑战啊，怎么样的靠着神能够逾越，然后你才能够往前这样。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反馈的？刚才天堂弟兄分享的这几点，有谁要交流一下吗？
我说一下，老师。
你讲。
好，这个通过刚才老师和这个和天堂老师的这个分享的话，我呢就是感触很深。刚才老师讲了，就是说要有这个就是车轮和这个地面的摩擦吧就像我才能够往前走。像我吧，就是说，只有我进入到服饰当中，才真的是让我无论家庭服饰，各方面的这个成长吧，真的是在往前走，真的是在往前走，你不得不走有时候这种让我成长，让我越来越成熟。这个属灵的生命成熟，生活往更好的方面去发展，一定要是这个样的进入到服饰当中，进入到这个学习服饰当中相结合，光学习也不行，必须要进入到这种实际操练。分享完毕。
谢谢，谢谢。好，那我想时间关系呢，因为这个系列三呢，它有5本那我们当中应该是说，大部分人都已经跟我们一起学过了第一本和第二本。那第一本呢，是关于一些总体的关于对圣经的描述和解经上面，就理解圣经上面的一些方法和理念这样。那第二本呢，就是《使徒行传》，就讲到展开神的大使命这样。那我们今天第三本呢，就是在福音的基础上，能够坚固的建造教会。第四本呢，就是讲到这个教会是神终极的心意，完成神的计划。第五本呢，就是怎么样传承这样。 所以呢，在刚才这个姐妹有提到说呢，我们我可以快我把过去的这个课的一些的这个 PPT 找到了，我想可以给大家快的提一下吧，因为这个呢就是主要是我们这有几大观念要掌握就第一个呢就是说呢，圣经是有个大故事的，那这一点呢说起来好像乍一听理所当然，但其实还不见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在教会聚会当中，或者弟兄姐妹在进入到信仰的时候，他们可能把圣经当做一种鼓舞他们渡过难关的书。虽然圣经的的确确，神借着神的话会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但是呢，我们往往有点是零碎的，比较零散的、破碎的一种对只言片语的对话的神话语的掌握和对神的认识这样，所以怎么样能够我们成长到一定阶段，能够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自己，在整个的对神的认识和对圣经的认识有个比较好的整合。那这个呢是等于是说我们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一定要去做这样。那我们可能都上过大故事这样的课呢，它就是帮助大家一个整合这样。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陷阱，就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也容易出现的一个陷阱，就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对话的一个感受去解释了圣经或者理解了圣经。那不是说我们这么做就完全的不对头，不，我想这个不是我所强调的，而是说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神圣灵感动了，比方说保罗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这两封书信，那保罗作为当时的作者，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呢，他有他想表达的意思的。他有他原本所要强调的内容和意思和目的了，所以说呢，我们要花相当的功夫去把作者原本的意思和他的目的呢，要能够把它把握。那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说，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在我的生活、生命的生活中可以有什么应用，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不跑偏就是我们是顺着作者原本的这个心意圣灵呢也是要把它解开展明在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看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知道说神有一个大故事和终极心意，让我们能够把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的情况放到神的这个宏伟心意跟计划当中去解读，那另一方面呢，也是要特别去明白保罗当初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什么意思，他的目的在哪里。所以说呢，这个这是第二点。我那时候这个材料给大家举了个例子，你比方说腓立比书。这当然不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这个课本里面是举了腓立比书的例子。腓立比书，你去问很多人的时候，他说你读一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会有个印象。他说这个喜乐这个词好像保罗还比较强调。那这么想也无可厚非。所以说呢，那金句就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样。那封信呢，保罗又是非常的一个个人性的一封信，所以结构还有不太容易找，所以最后你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句子和重点呢，然后你觉得"喜乐"这个词，我读起来我自己也喜乐，读起来就高兴，所以说那到后来整个这卷书好像就跟喜乐有关了。当然保罗的的确确强调了喜乐的重要性和神希望我们要喜乐这样。但是呢，仔细的去读，反复读了很多遍之后呢，长话短说的话，你就需要去把每卷书啊，它都有 我们这个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叫做一篇文章来，你可以分段，分成几大段，那每一段都有它的总结性的这个中心思想，然后这些大的段落整合起来呢，有一个总的中心思想，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早年的时候，保罗写书写信，他也是分有思想单元的，分段的。那这些段，一个段元，一个单元，一个段到另一个单元，另一个段呢，它各自有自己的意思。当然，有些时候是有衔接，有些时候是有转变，这样。所以我们是从大宏观到微观，就是说能够把大的单元把它找出来，然后呢，把每个单元里面所表达的重点再去理解，然后再把它串，再然后还有一个融会贯通，这样。所以他这个材料里面，他在解释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说保罗写腓立比书呢，是为了感谢和鼓励腓立比教会继续致力于同心兴旺的和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样。然后借着耶稣啊、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例子呢，来鼓励他们要谦卑、要合一。所以这个是保罗当初写腓立比书的最原本的心意和目的。当然，为了能够达到他这个表达出他的心意这个目的呢，他从这个六个方面啊，一二三四五六个方面呢，来围绕他这个心意跟主题，然后形成了这个书这封信这样。所以你等于是说，你有一个宏观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贯穿性的一个认知，关于这本书的中心思想。那同样的，这个我们马上第一课就要总结两封信合起来，保罗是为了什么目的写，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他是通过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来达到这个目标的，所以这个是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来做这样。所以呢，所以从这些从这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在每一卷书，我们都会做这一步，就把整卷书通读之后，我们试着来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写某卷书是为了什么，以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是通过了哪些方面来把它表达出来的？我先停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觉得都？应该不难吧？还是觉得有难度，还是怎么样？大家要不要交流一下？我就把这个下一次的这个课给大家打出来好了。大家看到这个吧？就大家手里的材料第16页，材料都有嘛，对吧？好，他每一课他都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简短的前言，然后他就建议呢，我们去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读，然后呢，特别反思前书的第二章、第三章，还有后书的第二、第三这些经文。然后围绕这些经文呢，他问了四个问题，你可以试着去回答。然后他这些问题呢，设计呢是为了能够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那第一课的整个的目的呢，就是能够把前书和后书放在一起，总结出写作目的。保罗当初写这两卷书，他的目的是什么？就回答这个问题。啊，你通过读了前后书，然后又专注这几节，然后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呢，然后他就希望大家试着把它写出来。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为了什么目的？通过前书的什么内容，通过后书的什么内容，来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以前给大家常常打一个比方，可能很多人还记得，比方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寄了一封信过来，这个是假设了，编造的故事那他就说你要注意多吃青菜，你要多锻炼，你要早点睡觉你要这个天气北方读书暖的时候要穿暖和一点，冷的时候穿暖和一点，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说呢，那这封信洋洋洒洒写了10页纸，然后我要总结成一句话呢，就是 他是为了让我能够，注重身体，以至于能够更好的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这是他的目的。通过告诉我说要多吃青菜，通过告诉我说要多锻炼，通过告诉我说要注意保暖，通过告诉我说要足够的睡眠，来达到了他这个要我注意身体，以至于我可以取得好成绩的这个目的。这个例子大家都听得懂吗？对吧？OK，那同样的，我们写这个铁三角中立加前后书放在一起的时候，保罗写铁三角中立加前后书是为了怎么样，以至于铁三角中立加教会的人能够怎么样，是吧？这个是大概能够想到的答案。然后呢，通过前书里面他解决了这些问题，强调了这些内容。通过后书里面呢，强调了这些内容，解决了这些问题，我有讲清楚吗？OK，这样的话呢，就回到了保罗说他写这个两封书信，是为了这个以至于铁萨罗尼家人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状态？就像我刚才讲腓立比书一样的，就是说保罗写腓立比书呢，是为了感谢他们，同时也鼓励他们仍然要持守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然后呢，以至于呢，教会能够继续的在这个谦卑和合一当中，通过了这些例子啊等等。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它就是请教学者，就是我们通常意义的，我们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就解经书，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解释。前书里面说什么，后书里面说什么，然后举了哪些的例子，然后什么是建造，什么是坚固等等等等。最后呢，而且他这里面也在讲说，这个教会怎么从最开始成立到被塑造，到最后被稳固，就处理问题这样。然后他帮着你回答了一下，看这两封信的主要的目的是坚固。提到要教会他们的信仰，但是他讲的很简单，他希望大家把那些话把它填进去，这样，OK，然后呢，通过了哪些内容这样，所以他就继续有一些解经，这是第二部分结束了，然后根据我们对这个经文的这个把握，然后呢，明白保罗写铁上那家前后书的目的，那整卷书啊，两卷书合在一起呢。我们从中这个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更深入的思考跟讨论，这个讨论的内容呢，就是建造和坚固教会的重要性，这是我们要下次课要讨论的议题。那他提供了大概3、4个问题，帮助我们去讨论，就为什么建造和坚固一个教会这么重要？如果没有很好的建造和坚固，没有很好的大根基，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是我们下一次就是讨论的时候，这是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结合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这样的。然后呢，最后第四部分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如何应用呢，设计一个方案。OK，设计一个方案呢，来看它怎么样应用到我们自己啊、家庭啊、小组啊、教会当中去，OK。那这些内容，特别是第四部分，最好的是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和团队，跟同工们一起来做这一题，来商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团体看能不能落地这样。这就是就每一课都是这样，我们有5课这样。第6课就是一个总结跟分享，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要说的话，那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多读，然后呢多讨论，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反映，然后我们可以多交流。谢谢大家，我们看谁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的敬主耶稣基督，
真理的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谢谢你，谢谢你，我教会在牵着你的心，我那是你的旨意，那是你的心意。真主啊，我的父亲，我们有很多的渴慕，我们有很多的不足，说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跟你两位宝贝的仆人一起来学习，跟求各地的家人一起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主，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敬拜和赞美。主，我们祈求圣灵，那位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位真理的圣灵，主啊，开启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来开启我们，主啊，是的，我们需要你的开启。不管是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在做作业的时候，在交流的时候，还是在我们在课堂上有这个宝贵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都求主你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进入到主你那超时空的心意，又能够实践到你在当下的那个旨意的里面。主啊，是的，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借助这个课程，借助你两位宝贵的仆人，主啊，成为在这个幕后时代众教会极大的祝福和恩典。主，谢谢你。愿你纪念你仆人们的劳苦和拜上，主啊，我求你，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的老师们有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的老师们的家人，主啊，都能有健康的身体。主，我们向你祈求你所应许的，主啊，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的那个祝福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完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凡事兴盛的那个祝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以下的时间，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阿门。